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欢迎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。今天是圣知主日。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，邀请大家收敛心神，让我们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，来准备我们的默想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攻读伊撒意亚先知书。吾主上主赐给了我一个易于受教的口舌，使我到时候以言语援助疲倦的人。他每天清晨唤醒我，使我像学徒一样细听。吾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，我没有违抗，也没有退避。我将自己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，把自己的面颊转给扯我胡须的人。面对侮辱和唾污，我没有遮掩自己的脸，因为吾主上主救援我，所以我不以为耻。我板着脸，像一块碎石，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侮辱。天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攻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。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，却没有将自己与天主同等的地位把持不舍，反而空虚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体，降生成人，与人相似，形态上完全与人一样。他自谦自卑，服从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，天主高高举扬了他，赐给他一个名号，超越一切名号，使天上、人间和地下的一切，一听耶稣的名号，都屈膝叩拜，众口同声都明认耶稣基督是主，以光荣天主圣父。天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攻读圣马窦福音所记吾主耶稣基督受难史。那时候，十二门徒之一，就是伊斯加略人犹达斯，去见司祭长说：“ 我把耶稣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什么？他们约定给他30块银钱。此后，他便寻找机会，要把耶稣交出去。无酵节的第一天，门徒前来问耶稣说：你愿意我们在哪里为你准备逾越节的晚餐呢？耶稣说：你们进城去见某人，对他说，老师说了，我的时辰近了，我要和我的门徒在你那里举行逾越节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做了，准备好了逾越节的晚餐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和12门徒一同吃晚餐用饭的时候，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他们都非常忧闷，便一个一个地争问耶稣说：主，是我吗？耶稣回答说：那和我一起伸手到盘子里的人要出卖我，正如经上所说的，人子固然要离开世界，但是出卖人子的那个人却是有祸的。如果他没有出生，为他更好。那要出卖耶稣的犹达斯这时也问他说：老师，是我吗？耶稣说：你说得对。吃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递给门徒说：你们拿去吃吧，这是我的身体。然后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就递给他们说：你们都喝这一杯吧，因为这是我的血，新约的血，是为赦免大众的罪过而倾流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，直到我和你们在父的天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。他们唱完了圣咏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。在路上，耶稣对他们说：今天晚上，你们都要因我的缘故跌倒，因为经上记载说，我要打击牧人，羊群就要四散。但是我复活以后，要比你们先到加里肋亚去。伯多禄对他说：即便所有的人都因你的缘故跌倒，我也绝不会跌倒。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， 今天晚上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博多禄说，即使我必须跟你同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其他的门徒也都这样说了。他们来到了一个名叫格泽马尼的庄园里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祈祷。他带了博多禄和宰伯德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开始忧闷恐慌起来，对他们说，我的心灵忧闷得要死，你们留在这里跟我一起醒着吧。他往前走了不远，就伏伏在地祈祷说，我的父啊，若是可能，就免去我这一杯吧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而要照你的意思。他来到门徒那里，看见他们都睡着了，就对博多禄说，你们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同我警醒吗？警醒祈祷吧，免得陷入诱惑。你们的心灵固然怯弱，肉身却是软弱的。他再次去祈祷说，我的父啊，如果这苦杯不能免去，一定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吧。他又回来，看见门徒仍然在睡觉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十分沉重。他又离开他们，第三次去祈祷，说的是同样的话，然后回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继续睡吧，休息吧，看哪，时候到了，人子就要被交在罪人手里了。起来，我们去吧。看哪，那出卖我的人已经来了。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十二门徒之一的犹达斯就来了。同他一起来的，还有一群带着刀剑棍棒的人。那是司祭长和民间长老派来的。出卖耶稣的那人给他们一个暗号说，我口亲谁，谁就是，你们就抓住他。犹达斯一来到耶稣跟前，便说，老师，你好，就口亲了他。耶稣却对他说，朋友，你要做的事快做吧。于是那些人上前来动手拿住了耶稣。有一个和耶稣在一起的人 拔出剑来，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，削下了他的耳朵。耶稣对他说：收回你的剑，凡动剑的必死在剑下。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的父立刻为我调来12军以上的天使吗？如果这样，经上所载必须完成的事又怎能应验呢？这时耶稣对群众说：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捉拿我，就像对付强盗一样。我天天坐在圣殿里教训人，你们却没有逮捕我。但是，这一切事情的发生，是为应验先知所记载的。于是，门徒们都离开他逃走了。那些逮捕耶稣的人，将他带到大司祭盖法面前。经师和长老们已经聚集在那里。伯多禄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司祭的宅院，他也进去，坐在差役们中间，观看如何结局。司祭长和全体公议会都寻找假证据控告耶稣，要把他处死。虽然有许多假见证出庭，却找不到任何证据。最后有两个人前来说：这人说过，我能拆毁天主的圣殿，3日之内再把它重建起来。大司祭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：这些人作证控告你的事，你为什么不回答呢？耶稣却不作声。于是大司祭说：我指着永生的天主起誓，命你告诉我们，你是不是墨西亚，天主之子？耶稣说：你说得对，并且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你们将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，乘着天上的云彩将来。大司祭就撕裂衣服说：他说了亵渎的话，还需要什么证人呢？你们刚才已听到了这亵渎的话，你们看该怎样处置呢？他们回答说：他该被处死。于是他们就向他的脸上吐唾沫，用拳头打他。也有些人打他耳光说：墨西亚，你说预言吧，是谁打了你？伯多禄在外面的院子里坐着，有一个使女走过来，对他说：你和那加里利亚人耶稣是一伙的。他当众否认说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他走到大殿廊下， 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，就对旁边的人说，这人和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。他又发誓说，我不认识那个人。过了一会儿，站在旁边的人前来对伯多禄说，你的确是他们一伙的，因为一听你的口音便认出来了。伯多禄就赌咒说，我不认识那个人。这时候鸡就叫了，伯多禄就想起耶稣所说过的话，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他就出去痛哭起来。到了早晨，所有的司祭长和民间长老商议怎样陷害耶稣，好处死他，便把他捆绑起来，押送给总督比拉多。这时候，那出卖者犹达斯见耶稣已被判决，就后悔了，便去把那30块银钱还给司祭长和长老，说，我出卖了无辜者的血，我犯了罪。他们却说，这是你自己的事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犹达斯把那些银钱扔在圣所里，就出去吊死了。司祭长把那些银钱拾起来，说，这是血钱，不可放在献祭箱里。他们商议之后，就用那些钱买了陶工的田，作为埋葬外乡人的坟地。因此，那块土地仍旧称为血田，直到今天。这便应验了耶利米亚先知所说的话。他们拿了30块银钱，就是以色列子民为被卖者所固定的价钱，用这笔钱买了陶工的一块田，正如上主所吩咐我的。耶稣站在总督面前，总督审问他说，你就是犹太人的国王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对。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的时候，他什么也不回答。于是比拉多说，你没有听见他们控告你的许多事吗？耶稣仍然连一句话也不回答，使总督非常惊奇。每逢这个节日，总督照惯例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释放的罪犯。那时，正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罪犯，名叫巴拉巴。比拉多对聚集的群众说，你们愿意我释放哪一个？巴拉巴，还是称为墨西亚的耶稣呢？ 原来他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押送来的。比拉多正开庭审判时，他的妻子差人来告诉他说，你千万不要干涉这一人的事，因为昨夜我为了他在梦中受了许多苦。司祭长和长老怂恿民众，他们就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而处死耶稣。总督又问他们说，这两个人，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呢？他们说，巴拉巴。比拉多说，那么，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，我该怎样处置呢？他们齐声说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总督又问，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呢？他们更大声喊说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见事情毫无进展，反倒更为混乱，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说，对于这一人的血，我是无罪的，你们自己负责吧。全体百姓回答说，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吧。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，至于耶稣，把他鞭打了以后，就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时，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里，召集了全营的兵士围着他，脱去他的衣服，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色的外袍，又用荆棘编了一顶刺冠戴在他头上，把一根芦苇放在他右手里，然后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，犹太人的国王万岁，然后向他吐唾沫，又拿起芦苇来敲打他的头。戏弄完了，就给他脱下外袍，又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。他们出来时，遇见一个基勒乃人，名叫西满，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。到了一个名叫哥尔哥达的地方，就是独楼地的意思。有人拿苦艾调和的酒给他喝，他只尝了尝，却不愿意喝。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，就抽签分了他的衣服，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。他们在耶稣的头上方钉了一个罪状牌，写的是， 这是犹太人的国王耶稣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一个在右，一个在左。过路的人都摇头辱骂他说：你这想拆毁圣殿，三日内就会重建起来的，救救你自己吧。如果你是天主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司祭长、经师和长老们也同样讥笑他说：他救了别人，却救不了自己。如果他真的是以色列的国王，现在就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相信他。他信赖天主，如果天主喜爱他，现在就该救他，因为他自称是天主子。连那跟他一起被钉十字架上的强盗也都这样讥笑他。从正午开始到午后三点钟，遍地都黑暗了。大约在三点钟的时候，耶稣大声呼喊说：厄里，厄里，拉玛撒巴克达尼，就是说：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站在那里的人有几个听见了，就说：这个人在呼唤厄利亚呢。有一个人立刻跑过去，拿了一块海绵，浸满了醋，插在一根芦苇上，递给他喝。其他的人却说：等一等，让我们看看厄利亚来不来救他。耶稣又大喊一声，就断了气。忽然，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裂成两半，大地震动，岩石崩裂，坟墓开了。许多已经长眠的圣者的身体也复活了。他们在耶稣复活以后，从坟墓里出来，进入圣城，显现给许多人。百夫长和跟他一起看守耶稣的士兵，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事，都非常害怕，说：这个人真是天主子。在那里还有许多妇女从远处观看，他们是从加利利亚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，其中有玛利亚、马达累娜、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，以及宰波德儿子的母亲。到了傍晚，有一个阿里马特亚的富翁来了，他名叫若瑟，也是耶稣的门徒。他去见比拉多，请求领取耶稣的遗体。比拉多吩咐人给他。若瑟领了遗体，用洁白的殓布裹好，安放在他为自己在岩石间 凿成的新坟墓里，并把一块石头滚过来堵住墓门，就离开了。当时在那里的还有玛利亚·马达累娜和另外一个玛利亚，面对坟墓坐着。第二天，就是预备日的那一天，司祭长和法利赛人一同来见比拉多，说：“大人，我们记得那个骗子活着的时候说过，三日以后我要复活，所以请你派兵把守坟墓，直到第三天，以防他的门徒来把他的遗体偷走。然后对百姓说，他从死人中复活了。那日后的骗局比先前的就更大了。”比拉多说：“你们有卫兵，就照你们所知道的去好好看守吧。”他们就去了，在墓石上贴了封条，派兵看守。我们一起默想。今天，全球天主教徒在礼仪中，聆听马窦圣使给我们记述的耶稣受难始末。教友每年至少一次，从头到尾重温这个令人伤感的故事。我们可怎样利用马窦的详尽记述，做祈祷、反省、默想？在听过或读过整个故事之后，也许可以集中到一点，如27章11节，那站在总督比拉多面前的耶稣的面容。这并非纯粹是耶稣受苦的细节，也实在是世界的大事。但我们祈求恩赐，未能协同耶稣感受他深受苦难时，让我们不只想及自己，因为这实际上也是众人的事。让我们祈求能透过反省和祈祷，更深入体会耶稣在今日世界中所承受的苦难，并检视自己投身参与服务的幅度。耶稣站在总督面前，反映今日世界的政治迫害、宗教不容。让我们反省这些恶行怎样加重耶稣的负担。主耶稣，你为将我们提升，为将每一个人都带进父赏给你的光荣中，甘愿受难至死。你对我们的大爱，我们何以为报？